在乔治·奥威尔所写的寓言《动物庄园》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奋起反抗，赶走了农庄主。他们建立起一个动物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庄园，所以这个小故事的题目叫做《动物庄园》。他们认为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是呢，后来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争斗，胜利者宣布另外一只猪是叛徒，是内奸，所以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们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就会导致血腥的清洗。统治者需要迫使猪和人结成同盟，建立起独裁的专制。农庄的理想原来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现在农庄的理想是有的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动物们又回到以前的悲惨状况，只是他们的主人从原来的人变成了猪。作者奥威尔是英国人，他承认说，当他写下这部寓言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斯大林。动物们所唱的一歌曲叫做《英格兰之兽》，影射的是国际歌，而《动物庄园》的宪法七戒影射的是共产党宣言。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动物庄园》所描述的现状不仅仅是针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说，对于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当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加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然而我们也可以说，《动物庄园》描述的不仅仅是二十世纪后期人类的情况，人类社会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改朝换代都是这样的，历史总是出现惊人的一致，坏人被赶走了，赶走坏人的好人就会慢慢的变成坏人，所以就会有新的好人出来把坏人赶走，然后新的好人又慢慢的变成坏人。于是人们慢慢把眼光从人转向了制度，或者可以有好的制度来约束人。三权分立、君主立宪、民主代议、舆论监督，都是为了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是很少有人去想一想，为什么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根据我们中学所学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社会主义不需要民主和舆论监督，因为革命者都是特殊材料所制成的人。还记得那句话吗？为什么特殊材料所制成的人还会遭到腐蚀，被权力或者金钱试探呢？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杀害了亚伯，所以该隐是坏人。他杀人之后没有悔改，神放逐他去到挪得之地。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我们提到说，挪得之地就是焦躁不安之地。但是该隐到那里过得也挺好，他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他建立了城池，他还有文化和艺术，还写了一首拉麦，还写了一首歌，还唱得挺好听的，虽然我没有听到曲子。他们淡出了圣经作者的视野，所以在挪亚在亚伯，在亚当和夏娃所居住的世界里面，就好像迪士尼电影的结局一样，坏人逃跑了，好人欢呼，然后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然后会推出字幕 The End 大结局。但是圣经没有到这里进入大结局，罪有一人入了世界。圣经的叙事让我们看到是罪的蔓延，而不是罪的结束。坏人离开并没有让世界变好，罪没有因为该隐的被流放而离开人类，罪继续在人类当中存在发酵和产生影响力，并且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使神不得不再度施行审判。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今天要读一个长长的家谱，我们今天从4:25读到6:8，4:25-6:8，4:25在旧约圣经的第四页，大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章，每句话前面的小数字表示节。我们翻到之后，我来读给大家听，因为太长了，我怕大家接不上气。4:25-6:8，4:25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5，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是800年， 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亚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亚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时生了闪、含、雅弗。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这是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照着这段话语而行，这段话语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是一段长的经文，这段经文从一个希望开始，然后是一个长长的家谱，让我们看到死亡的威胁和带来的绝望，最后人的犯罪为自己招致审判。圣经告诉我们，罪会发酵和蔓延，所以我们应当小心抵挡和与罪征战。罪会发酵和蔓延，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抵挡和与罪征战。这段经文当中有这么一个节奏，希望、死亡和绝望。我们也从这三个方面去思考神的话语。首先是新希望，4章25节到26节。4章25节到26节是在该隐走了之后，圣经把叙事的镜头在上面的时候，圣经把叙事的镜头转向了离开的该隐，就是他的后裔，一直写到拉麦和拉麦狂妄的歌。然后圣经又把镜头再转回到亚当和他的家庭，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你注意到吗？第四章是以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孩子作为开头。第四章第一节，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然后到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也是以他的两个后裔作为结尾。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是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第四章的开头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第四章的结尾也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中间发生了悲剧。赛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设立，夏娃说神给我立了一个儿子。第四章的时候他说神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在第四章开头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自己的德，就是神给我的，这是我的。在第四章结尾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神设立的，所有权不在于他，而是神所设立的。你看到这里面的区别吗？所以夏娃在经过第四章这个悲剧之后，他对于孩子这件事情有更新的认识，他看到孩子是属乎神的，不是属乎他自己。这是给父母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赛特的名字是一个被动语态，就是他被神所设立，而不是主动语态，我设立了，是神，是被 被动的被神所设立。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的应许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但是在第一幕的征战当中，蛇好像得胜了，该隐杀了亚伯，该隐被流放，所以亚当和夏娃一下子一个孩子都没有了。那么女人的后裔怎样能够伤蛇的后裔的头呢？赛特的出生意味着神的应许，第三章里面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夏娃是众生之母，神继续的给他孩子，使他的后裔能够存留，使女人的后裔有机会能够伤蛇的头。在26节的时候，女人的后裔继续的延续，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赛特的儿子，那么也就是亚当的孙子，和亚当的另外一个孙子以诺是对应的。4:17说该隐与妻子同房，4:17在上前面的经文，不是5的以诺，第4:17的以诺，也就是该隐的后裔也有一个人叫以诺。赛特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以诺就是 Enoch E-N-O-C-H， 而赛特的儿子叫做以挪士 E-N-O-S-H， 就是一个字母的差异。这种相似性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平行的家族有着不同的结局，一个被洪水毁灭，而另外一个却因为在神面前而受到神恩典的保守。因为该隐离开的时候，他说我离开你的面，他已经离开了神的恩典的同在，而对于亚当夏娃还有赛特以挪士来说，他们继续留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在乐园之外。亚当的名字 Adam 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你看到第五章第二节说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称他们为亚当，亚当和人是同一个词。在4:26，以挪士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人，所以人等于说是个多义词啊，有两个词可以代表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以挪士。在这里面，亚当到赛特到以挪士，圣经似乎在传达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以挪士是新的人，代替亚当这个旧的人，作为女人的后裔来发展神的应许。然后我们看到4:最后，圣经写到新的后裔在做什么呢？和该隐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该隐的后裔在挪得发展文化，而且似乎看起来很发达，他们也非常的狂妄和骄傲，就像我们今天的世代一样。但是在亚当的后裔当中，他们却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可以被翻译为在敬拜和祷告当中恳求神，激发祈求神的回应，也可以被理解为宣告神。在出埃及记33和生命记32当中，都用求告这个词来描述先知们或者摩西宣告神的启示。虽然该隐和亚伯在4开头的时候也献祭，但是在4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新的敬拜开始形成，这种新的敬拜在赛特和以挪士的家族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8大洪水之后，挪亚在离开方舟之后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挪亚怎么知道在离开方舟之后要筑坛和献祭呢？挪亚从哪里知道神要与神交通，要敬拜神，要听到和遵从神的命令呢？应该是从赛特和以挪士开始的，也就是从4:26所说的那时候从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代人所开始的。在创世纪12:8，亚伯拉罕同样筑了一座坛，并且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在4:26看到的是一个信心的家族，从赛特，从以挪士开始生根发芽。人不再是被动的让神来问说亚当你在哪里，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人主动的想要与神建立关系和维持关系，透过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件事情，这个动作，这个敬拜来产生。不仅如此，耶和华的名还代表了神的基本特质，比如说注重关系、公平、治理等等。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是人开始看自己有这些特质，他们开始和神认同，他们开始看见说和神的相同之处大于他们和该隐的后代的相同之处。 们开始按照神的名来生活，开始成为神的名所代表的特质和形象。求告神的名就是和神的属性认同。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推测，赛特的后裔和以挪士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是有敬虔之心的后裔。朋友们，这里讲到求告耶和华的名，把上古的历史，就是洪水以前的历史和洪水以后的历史，和族长的历史，和亚伯拉罕的历史，以及我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神的百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我们求告神的名，我们愿意看重我们和神之间的共同点，大过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共同点。我们寻找和永生神之间的关系，并且维持这样的关系，大过我们寻求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和维持与世界的关系来得更加的重要。我们怎样做呢？四章二十六节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敬拜当中宣扬神的话语，在祷告当中求告神。该隐的族类和赛特的族类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之间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否求告神的名，神是不是他所要转向的对象。在拉麦的歌里面，他自己是自己转向的对象。如果有人伤我，如果有人害我，拉麦说，我就是神，我要实行审判，我要追索我的权利。而对于赛特和以诺士来说，他们求告神的名，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是他所要转向的对象。该隐的后裔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很快消失了，但是赛特的后裔却因为具有神儿女的特征，在充满了罪和悖逆的地上得到存留，直到如今。如果你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就意味着你是神的儿女，是赛特的后裔，是神所应许伤舌头的人。这里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是不是一个求告神的名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看重你和神之间的共性，大过看重你和世界之间的共性的人？如果你是不是一个常常以个人和集体的方式来到神面前，来共同敬拜他的人？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偶尔来到其他圣徒当中，或者是你在录音里面听到这个信息，我为你感谢神，因为这不是偶然。神要你成为一个共同求告神的名的人，神要你悔改，你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祷告，不可停止与这位神建立关系，因为这是赛特的后裔和该隐的后裔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就请你不要再欺骗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也不要看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透过自我催眠和别人的身份认同而成为基督徒，我们是透过求告神的名，用信心信靠和跟随这位救主而成为基督徒。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神盼望我们求告他的名，因为他是一个乐意与我们建立关系的神。神是一个主动寻找我们也愿意被找到的神。摩西在申命记四章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我们常常觉得神的要求很高，不是神的要求很高，是我们罪人的要求太低，是我们被这个世界把我们的良心和我们对于公正的标准拉得太低。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摩西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们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神的要求并不高，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太低。我大学的时候，团契当中有一个姊妹说，作为家族里第一代基督徒，敬虔的后代从我们开始。我心里想，女生想的就是多。但是我现在看到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的父母，而且我们大多数都是家庭当中的确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开始当年他所说的，想起当年他所说的那句话，就像赛特和以挪士开始了敬虔的族裔，使他们的后裔成为求告耶和华名的后裔，从而和该隐的后裔有彻底的区分。我也盼望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求告耶和华的名，每一个家庭都开始家庭的敬拜，让孩子看见他们的父母是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是与神的属性认同，而不是和这个世界的属性认同的人。 不错，孩子们也是罪人，他们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并不能够自动的使他们成为基督徒。但是正如赛特和以挪士借着他们的敬虔给他们的后裔能够带来希望，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的敬虔给我们的孩子带去信心和得救的盼望。所以这是四章的结尾，在四章的开始是希望，四章的中间是悲剧，四章的结尾是新希望。但是在五章一到三十二节是这段叙事的第二部分，虽然有新的希望，但是死亡伊甸园离开伊甸园时上帝的咒诅仍然伴随着他们。在第六章的时候大洪水开始爆发，在圣经在记载大洪水之前先写了一个家谱，而这个家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背景。新约和旧约当中常常列出家谱，列出神如何一代一代的在他的百姓当中工作。亚金森指出说，家谱提醒我们人类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让我们看见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那么我们在这个长长的家谱当中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敬拜神，就像四章二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虽然他们是女人的后裔，敬虔的族类，但是他们却依然带着伊甸园离开伊甸园时候的咒诅。他们有祝福，有死亡，祝福和死亡就像 DNA 的双链一样缠绕在一起，伴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神恩典的同在。这是很长的家谱，我们不会逐节的去考察这个家谱，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家谱当中有一个节奏，有一个韵律，好像一首歌一样，你可以把它编起来唱，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做啊。但是我们看见它有一个韵律，这个韵律就是重复出现的节奏。凡是重复出现的，特别是有规律重复出现的，就是圣经所要强调的。所以这个重复出现的韵律是什么呢？第一是每一个人活了多少岁，生了谁谁谁，然后第二是又活了多少岁并且生儿养女，第三步是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活多少岁生了人，又活多少岁生儿养女，一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所以这是每一句话它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节奏，这个家谱反复出现，一直到挪亚后面三章的主人公出现为止。圣经想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节奏告诉我们，很明显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上古时候的人令人惊讶的长寿，900多岁，但是他们仍然是有限的。他们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在人生当中做了一些选择，他们选择跟谁结婚，选择什么时候生孩子啊？他们可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技术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生孩子，他们享受人生的快乐，他们也享受到了，也尝到了失败和错误的后果，然后他们死了。他们有一个起点，也有一个终点。无论他们活多久，无论他们做多伟大的事情，无论他们赚多少钱，无论他们生多少孩子，他们不能够改变自己生命的有限。其次，尽管如此，神赐福给他的百姓。一章一节到二节重复人神造人的叙事，一节到二节在开始这个家谱之前，圣经先提醒我们，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亚当的犯罪，该隐的流放，都不改变我们仍然承载神的形象这个事实，并且神也继续的赐福给罪人，让他们生养众多，神也给我们恩典和能力生养众多。家谱当中每一个生命的出生都象征着我们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我们也传承了神的某种创造力，我们也是神的祝福的见证，所以神继续赐福给他的百姓。第三，我们仍然活在神的审判当中，每个人都会死，有的人活得长，有的人活得短，挪亚的爸爸活得就比较短，是少见的，只有700多，然后他们都死了。为什么对于他们为什么这么长寿有不同的推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里的其他传说，包括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的寿数都是很长的，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传说里有个叫彭祖的，也有800岁，虽然没有圣经那么长，圣经里有900多岁，但是也都在100岁以上。 这是一个谜团，我们今天不知道答案。有人说那个时候空气没有污染，没有化工厂，食物都是没有转基因的。也有人说那个时候疾病的基因没有，疾病没有深刻的影响到人类当中。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人活得很长，而且我们也在各国历史的，你说传说也好，说到历史也好，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求证。就像大洪水也可以在各个民族的传说当中得到求证，但是仍然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逃不过死亡的魔掌，而死亡是在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上帝所给予的审判。我们在世上有限的岁数都有一个起点，也必定有一个终点，在那之后我们就需要面对我们生命的消失。巴特说，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只剩下眼前而没有未来，我们的生命总有回到结束的那一天。这是神对亚当咒诅的一部分，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但是朋友们，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死，我们才可以脱离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在基督里面，人类的最后一个敌人死亡已经被制服了，复活生命的能力得到了彰显。不错，基督徒也会死，我们也会归于尘土，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不会永远的死，我们不会像该隐这样永远离开神的面。相反，我们死后是来到神的面前，毫无阻拦的与神相亲。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所呼喊的，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保罗在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死亡为什么可怕？死亡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对死亡充满了恐惧。而圣经告诉我们，死亡的结果是审判和永远的灭亡，因为我们按着律法都在罪中，罪把我们和神隔绝，罪使我们永远的死，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而耶稣的死代替我们所付的赎价，把我们从死以后的可怕和不可预知这样的恐怖面前被解救出来。创世纪第五章的模式，一方面它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归于尘土，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不会永远的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从死亡当中被解救出来。那么在这个模式当中，活了多少岁生孩子，又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一共多少岁死了。在这个模式当中，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模式，好像一堆暗淡无光的石头里面突然有一颗钻石发出灿烂的光辉，这个人就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以诺原本和其他人一样，但是在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圣经说他与神同行300年，直到365岁被神取去为止。在赛特这个近前的家族当中，神作者特别挑出以诺，两次讲到他与神同行。作者强调以诺所表现出来的用信心顺服神的重要性。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以诺为什么会被神取去呢？希伯来书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要找新约解释旧约最好的地方是在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旧约当中的人物都给你过了一遍。他没有经历死亡，以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没有经历死亡，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神也是借着以诺给人类一个兆头，就是死亡并非不可打破的咒诅，死亡并非难以胜过。而胜过死亡的方式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解释了，凭着信心得到上帝的喜悦。在耶稣基督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解开咒诅之前，以诺就好像是一个先锋，是黑暗的旧约历史当中的一个第一颗星星，他与神同行。在创世纪第五章长长的家谱，好像是第6章到第9章的火车头，他把亚当和挪亚 连接起来，因为从第五章开始讲到亚当的后代，到第五章的结尾讲到挪亚，谈到神起初的创造，人的堕落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谈到人依然在神的祝福当中，有敬虔的有信心的人可以与神同行，但是呢，人也都普遍地承担着犯罪而带来的咒诅。不但以诺是那个与神同行的，六章九节也讲到说挪亚是与神同行的。所以怎样与神同行，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很好的答复，因着信讨神的喜悦，就是与神同行。在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第三个节拍，第一个节拍是希望，第二个节拍是死亡，第三个节拍是绝望，也就是罪恶导致神的审判。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存在是为了继续跟踪罪在赛特的后裔当中的发展和发酵，从亚当到该隐，从该隐到拉麦，我们看见罪使人的心越来越刚硬，也越来越远离神。把该隐从神面前放逐，并没有使罪的影响力得到彻底的根除，罪继续在近前的族类当中存在和发展，就像癌症的肿瘤一样，虽然做了手术，虽然把它切了，但是一不小心它就会死灰复燃。如果说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犯罪跨过了神所设立的生命伦理的界限，因为他杀人，那么第六章开始所记载的事情是人越过了一个新的界限，就是婚姻的界限。在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而且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对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总结。换句话说，第五节总结说，第一节到第四节所描述的事情是邪恶的，它激发了神的愤怒。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以至于让神愤怒呢？圣经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这是一句非常困难的经文，这句经文产生了很多问题。历史上对这段经文有几种解释。第一种的观点认为，神的儿子们指的是旧约当中信靠神的人，申命记十四章一节也是这样称呼我们，是神的儿子们。所以这里神的儿子们，第二节所说的神的儿子们，指的是赛特的后裔开始和不幸的该隐的后裔通婚。该隐的后裔被称为是人的女子，结果他们的后代是糟糕的、声名狼藉的、充满和暴力和压迫的人。英武有名在中文里面是褒义词啊，但是这个词是和合本翻译的问题。原文的意思，英武有名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很有力气的人，或者是声名狼藉的人。比如说在那个大卫所面临的巨人歌利亚，他也是用到这个词，讲到他的高大魁梧。所以我们可以把英武有名的人理解为声名狼藉的人，或者可以理解为很黄很暴力的人。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是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所以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子婚配而产生很黄很暴力的后代。但是圣经当中没有其他地方告诉我们天使有婚配的能力和功能，而且第五节告诉我们神要审判堕落的人类。如果是天使犯罪，神没有理由天使犯罪了反而来审判人，那这神是不公义的。所以从上下文来看，第一种解释更加的合理，就是本节指的是赛特的后裔，也就是女人的后裔，那近前的求告神的名，本来要打破舌头的那一族，结果他们被世界引诱去和该隐的后裔，也就是被放逐拒绝神否认神的人去建立婚姻的关系，结果是他们的后裔不再是近前的后代，反而成为残暴的压迫者。而这些神的儿子们，当他们做婚姻决定的时候，你注意到吗？和夏娃做出的吃禁果的决定是一样的。夏娃为什么要吃禁果？创世纪第三章说，他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而这些近前的人为什么要和该隐的后裔去通婚呢？这里讲到说，他们是因为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 娶来为妻。夏娃的决定和这些神的儿子们的决定，他们都不包含四章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凭着眼目的情欲，看见美貌，看见好，他们就娶来给自己。他们让堕落的审美，堕落的情欲掌管自己的决策，而不是让求告耶和华的名来掌管自己的决策。所以他们越过了婚姻的界限，不在敬虔爱主的同类人当中去寻找和等候配偶，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里面的美丽和里面的敬虔，而是外面的美貌。圣经还用了一个词，是他们随意挑选，意思是他们在做出这样的婚姻决定的时候，他们是漫不经心和自我中心的，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意思随意挑选。我们以前有一本教会纪律手册，有一位姊妹翻了一翻说，怎么里面不是跟结婚有关的就是跟堕胎有关的，难道别的事情都不重要吗？那我们承认说，我们的教会纪律手册是抄了北京守望教会的，北京守望教会的是抄了宣道会联会的，但是他说出了基督教伦理的一个事实。如果你翻开任何一本基督教伦理的课本，其中大部分的，我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跟这两件事情有关，生命的伦理，包括安乐死、堕胎、杀人、战争，这些都是生命伦理。第二类是两性伦理，包括婚姻、离婚、再婚、性别、性行为等等。创世纪的头六章给我们这样的线索，虽然罪的本质是自高和抵挡神，但是罪的表现是在行为上要自己做上帝，并且越过了上帝原本给我们设定的界限。而在人类的起初，伊甸园之外最先越过的界限是生命的界限，就是该隐杀了亚伯，然后就是婚姻的界限，拉麦娶两个老婆，然后信的敬虔的人和不敬虔的人，随意和不敬虔的人通婚和结合。更糟糕的是，他们因为这样的决定，同时还伴随着滥交多妻，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而不再求告耶和华的名。该隐的犯罪表明，我们不要再做我们弟兄的看守者，相反，我们要做我们弟兄的神，我们要掌控他的生死。而此时神儿子们的犯罪则是进一步的挑战神所设立的界限。如果神不再采取行动的话，赛特的后裔就会受到威胁，女人的后裔，那个打破舌头的后裔，这个可能性就会受到威胁，罪会进一步的发酵，引诱那些还没有效法犯罪的人受到试探和引诱。所以神必须介入，就像神在该隐犯罪之后马上介入一样，神在婚姻的界限被打破之后，神也立即的介入，神要采取行动。于是他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句话中的灵不是指圣灵，而是指生命气息。神给人的生命气息设定了界限，不再像家谱当中可以活七八百岁乃至900多岁，人的寿命将会被减短。那么也有人认为，这里的120年指的是120年之后会爆发洪水。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让我们看到神不会坐视人的犯罪而不加管理，神要采取行动，罪会继续的发酵。所以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教会来说，我们的婚姻决定，我们的择偶，是神对我们的试探最大的地方。你是要把求告耶和华的名放在前面，还是要把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自己的心意放在前面？我们是首先看重对方的敬虔和属灵生命、属灵的成熟度，慎重的做出决定，还是像这里所说的一样看对方美貌？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很多人说，我不是外貌党，我不在乎美貌，但是你可以把这个美貌换成幽默、文艺、懂我，然后随意挑选。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的挑战是我们看重什么。所以这里不单单只是说，这里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婚姻有一个限定，就是不可以和没有信主的人结婚。我们把时间点再往前移动，当一个基督徒选择要和一个非基督徒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他就已经越过界限了，因为他已经在看对方的其他方面， 文艺、幽默、懂我、美貌，过于看重神对于他子民圣洁的期待。他等于在说，这个人在与神为敌，但是没关系，他很幽默，他很吸引我。或者说，我知道神的界限，我的界限比神的界限更好，更有爱心，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罪的发酵。这种发酵让我们自己尝到苦果，也会惹动神的愤怒和忧伤。所以你注意到我这里的要求其实更高，我并不只是在说信与信不可同，不信不可同父一恶，我更进一步在挑战你，即便你在和一个基督徒谈恋爱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你看中的是他的美貌、幽默、文艺、懂我、个子高、白富帅，还是在看中他里面是一个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神会审判，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神马上就开始审判。从第四章的末了，第六章到第六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了希望和绝望交织的人类世界。一个依然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不像该隐彻底离开神的面，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们又被罪所深深的纠缠。该隐谋杀亚伯和被放逐，让我们看见罪所带来的绝望和暴力。但是赛特和以挪士以及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让我们看见近前的盼望。在整个第五章当中，我们看见近前的延续，生命在倍增，但是死亡又不可避免。然而在这些人当中，与神同行被神取去的以诺，让我们看见死亡不是一个打不开的魔咒诅，死亡可以被胜过，而且我们今天虽然落在死亡的咒诅当中，却不被死亡永远的胜过。在第六章的一开头，即便是近前的后裔，也免不了罪的发酵和蔓延。被制服了的癌细胞又活了过来，并且进一步的突破了神所设立的界限，这一回是婚姻的界限，就足以让我们警惕我们内心的罪和教会这一圣约群体当中的罪。我们不能够对罪掉以轻心，罪会发酵和蔓延，所以我们应当小心的抵挡和与罪征战。圣经给我们胜过罪的途径，第一是依靠基督，常常借着神的话语省察自己，求告耶和华的名，使我们在诱惑和试探面前转向神，而不是转向我们里面的情欲和我们个人的愿望。第二是在圣约群体当中，靠着自己与罪征战是一个愚蠢而且没有盼望的做法，因为我们里面自己只有罪和自私。所以如果你愿意有机会让你所信任的人看到你的内心，让你所信任的属灵同伴给你智慧的建议，甚至有的时候帮助你做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这是我们与胜过罪和与罪征战的好的方法。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有上色情网站的习惯，他就和他所信任的朋友教会的朋友去沟通，所以教会的弟兄就去到他的家里，当然他们前面经历了一些挣扎，设定了一些界限，安装了一些软件，但是我这些朋友他自己也是搞计算机的，所以他知道怎么把你干，把这个软件对付掉。所以最后这位教会的朋友弟兄就去他家重新帮他摆显示器的位置，让他的显示器不再是冲着房间里的，而是冲着外面的，并且他要交出他所有家里监控软件的密码，给到这个就是监控上网软件的密码，给到这个属灵的伙伴，以帮助他对付这样的罪。这是教会共同追求圣洁的实践榜样。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为了让我们抱团取暖，或者寻求认同感，或者自我欺骗、自我鼓励，而是为了让我们一同成为圣洁。罪会发酵和蔓延，作为圣约的群体，我们一方面求告耶和华的名，另外一方面我们共同的小心抵挡和与罪征战。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看见希望，即便是在那死亡的循环当中，死亡的节奏里面，我们也看见那个独特的例外，就是他因信讨神的喜悦，被你取去与你同行。主，我们渴望与你同行，主，我们渴望能够在我们今生与你同行，死后来到你的面前与你相亲。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因信讨你的喜悦，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就像那个父亲所说的，我们信不足，求你帮助。 主，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主，我们求你加添给他信心，求你在灵里面重生他，使他能够在你面前悔改，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